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提供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目前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这个节目中继续教导新约以弗所书，希望你能够跟我们一起学习。最近我们思想的主题是信徒在基督里的生活，今天我们要探讨的题目是教会的目的。如果你有圣经，请翻开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从第十二节看到第三十二节。好，现在把时间交给查克老师，请用谦卑恭敬的心领受神的道。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现在呢正在研读新约的以弗所书，今天我们继续来研读第四章。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说呢，多年以来因为他在神学院里面的经历，以及他参加舍尔瓦牧师的宣教大会，也因为他的宗教背景，他呢一直认为教会最首要的目的呢就是去向全世界传福音。因此呢史牧师总是尽力的传讲布道性的讲章，而结果就是他教会的会众们一遍又一遍的一而再再而三的接受了布道性的讲章。每个星期他们都会听到接受主耶稣基督以及重生是多么重要的事，以及在耶稣基督里面可以得到新的生命，要悔改，要将你的生命转向主耶稣，要将你的生命向他降服，然后呢就能够得到救恩。史密斯牧师说啊，他从来没有带给他们在主基督里的丰富，我从来没有带领这些人离开信主得救的层次。在希伯来书第六章的第一、第二节里说，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的教训。史密斯牧师说，他没有为人们做这样的事，因为他认为教会首要的目的就是对世界要做宣教的工作。那不是在神学院里面教导我的功课吗？但是史密斯牧师说，当他读到以弗所书的第四章，这里的教导呢转换了他的生命和侍奉。因为教会存在的目的，牧师和教师侍奉的目的是在于第四章十二节里面所说的，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是的，弟兄姐妹，我们不可以一直在拆毁主基督的身体，我们不要鞭打主基督的身体，将羊群赶出去。作为传道人，我应该建立基督的身体，做一个牧者兼教师。以弗所书第四章的十三节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对于教会存在的目的呢有了一个新的观点啊，它不是为了要向全世界宣教传福音，教会是为了要建造主基督的身体。因此呢，我将我的侍奉焦点就投放在如何建立主基督的身体，爱护主基督的身体，去牧养主基督的身体，去使主基督的身体刚强起来，将神的话语 教导给主基督的身体，喂养主基督的身体。这样做的结果呢，是当会众开始成熟起来了，进入主基督的成熟里面，他们的生命就成为他们周围世界的见证，而其他的人知道了，就会来探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宣教工作就成了这个健康身体的副产品了。以弗所书第四章的14节说，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通常似乎总是有这种将怪异的教义之风吹进教会的咒诅。当有人来摇铃呼唤的时候，总是有一群小羊会跟着他一起走。他们呢是不成熟的，他们睁着发亮的眼神说，哎呀，前几天呢，我听到了最奇妙的事，我们现在可以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完全了，哇，神祝福我，现在我是完全的。这些信仰根基不成熟的孩子们，摇摆不定的跟随着每一个错误的教义之风气，跟随着那些言语巧妙的假教师，我说他们都是骗子，他们的服事是为了欺骗信徒。以弗所书第四章的15节说，我用爱心说诚实话。这是说呢，真理应该用爱心来教导和宣讲，不是将真理要硬塞到人们的心里去，也不是猛烈的去打击人心，而是要用爱心来说出真理。以弗所书第四章的15和16节里说，凡是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因此呢，基督是头，而我们所有的人都连接得合适，借着圣灵来彼此连接，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基督美好的身体是连接在一起的，互相产生功效，借着圣灵彼此同工，已进入完全当中。但是你知道，我们今天看到基督在世界上的身体，那是一个不健全的身体，难怪这个世界呢不感到兴趣。今天的教会呢是如此的分裂，被那些最无用的事情造成了分裂。唯有当我们真实的连接和相爱，这样呢，教会才能够在世人面前成为强而有力的见证。我们要以爱来彼此建立教会。以弗所书第四章的17节说，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因此这里是告诉我们，首先呢，我们的行事为人要符合神的儿女的身份，我们不要如同外邦人一样的行事。这里说到是你不要再任意而行。以弗所书第四章的17和18节说，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他们的心灵呢是盲目的，因此他们是无知的。一般人都是对神的生命一无所知，他们与神是隔绝的，是陌生人。以弗所书第四章的第19节说，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你的行事为人不要像外邦人一样，他们的行事是放纵邪情，有不道德的性败坏，他们做各样的污秽不洁的事，他们背后的问题呢，通常都是污秽和贪婪。今天这个世界真正的问题呢，可以回溯到贪婪，这是人性的贪婪，这整个社会都是病态的，这要归因于人们的贪婪，人们的剥削，所有的可以归咎于贪婪这个原因，我要得到我所要的事物。 以弗所书第四章的20和21节说，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那么耶稣教导了什么呢？要彼此相爱，如我爱你们一样。主耶稣教导说，爱必须是我们生活处事背后的动机，而不是以贪婪为我们行事的动机。今天的世界里面有两种有力的动机在驱使着人们，你的行事为人会受到这其中的一个动机所驱动。人们可能是以爱为动机，否则呢，他就是以贪婪为动机。没有基督的人是以贪婪为动机的，你可以看到在我们身边的世界就是以贪婪为动机的结果。而在基督里的人呢，则是受到了爱的驱使。只要这是一间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跟随真理的教会，你就可以在教会当中看到以爱为动机的结果。置身于一群以爱为动机的人当中，这是一件何等荣耀的事。大家呢都受到基督的爱所驱动，他们所做的事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做的，他们所做的事是为了主耶稣基督而做的，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爱驱使着我去做这样的事。因此人们就会付出，是因为他们受到爱的驱使。而那些受到贪婪驱使的人，他们所感兴趣的呢，只是要得到的更多。这不是你从主耶稣基督里面学到的事物，但是你呢，已经学习到了爱。以弗所书第四章的22节说，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你要将这个旧人脱去。难道你不知道你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吗？这个有罪的身体再也不能做你的王来掌管你了。你要脱去旧人，这个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以弗所书第四章的23和24节说，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是我行事的态度。当我成为新人之后，在基督里我就有了新的性情，就是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以弗所书第四章的25和26节说，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生气不是有罪的事，但是在罪里面生气，这个怒气就是不公义的了，这是在恶里面的怒气。耶稣到了圣殿里面，看到那些兑换银钱的人，看到神的家被玷污，看到那些做买卖的人，主就很生气。我觉得对于今天这些在基督教里面的商业主义，主耶稣也会相当的生气。在路加福音第19章46节，主耶稣说，经上说，我的殿必作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然后他生气的将他们都赶出去。另外一次呢，当主耶稣在安息日到会堂里的时候，那里有一个手枯干的人，而法利赛人要窥探耶稣要如何处理。他对那个手枯干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然后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因为这些法利赛人狭隘的偏见，使得这个人呢无法经历到神的作为，使他枯干的手得到医治。主耶稣愤怒地看着他们，他的怒气是因为这些人的传统阻拦了神对其他人的工作。他们认为这不是我们做事的方式，这不是我们这个宗派会去做的事。 有一种怒气呢，是不犯罪的，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啊，不要带着怒气去睡觉。这个怒气在夜晚的时候会使得你受到搅扰，来摧毁你。以弗所书第四章的27节说，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或者是说呢，不要让魔鬼在你的生命中工作。许多时候呢，我们给魔鬼留了空间，我们说哎，我有权利啊，或者说我有这个权利去这么做吗？不要给魔鬼留下空间。以弗所书第四章的28节说，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换句话说呢，工作的动机呢，不只是为了要供应我自己的需要，而是我也可以将一些分给那些有需要的人。那些从前偷窃的人不要再偷了，而是要用他自己的手去工作，这样呢，他就可以有多余的分给穷人，他也可以供给穷人的需要。以弗所书第四章的29节，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我觉得呢，这是我们真的要放在心里的事。许多时候在信徒彼此之间也有一些不是真正合宜的细腻性的言语，那些污秽不洁的沟通细腻的或者是有关于性的话题等等，不要让这些话从你的口中出来，要说那些造就别人的话，而不是那些拆毁人的话，不要讲那些会毁坏别人的话。以弗所书第四章的30节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这里呢，再一次回到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13-14节里面所说的，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现在呢，不要让圣灵担忧，我如何会使圣灵担忧呢？当我的口在讲着那些污秽不洁的话，圣灵就会为我担忧了，因为他是圣洁的嘛。当我在愤怒生气的时候，对别人讲一些不当的话的时候，圣灵就为我担忧了。当我在高举自己却贬低别人的时候，这些呢都不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是要使人被建造起来，你是受了圣灵印记的人，你不要使得神的圣灵担忧。以弗所书第四章的31节，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还有一些事呢，是使得圣灵担忧的，那就是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相反的呢，是在另一方面。第32节说，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这是要记得主耶稣曾经教导过关于饶恕的功课。有一次呢，有一个仆人欠了他1600万元，而当他把仆人叫过来说把你欠我的钱还给我，这个仆人说，哎呀，我没办法还给你啊，你给我一些时间吧，我会想办法的。他的主人就大发怜悯，就免了他的债。但是当这个仆人出去之后呢，见到了一个欠他17块钱的人，他就揪着那个人的颈项说，把你欠我的钱还给我。那个人说，哎呦，很抱歉啊，我现在实在没钱还给你啊，请你给我一点时间吧，我会还给你的。那个人说，办不到，你现在就要还给我。然后呢，他就把他带到法庭里去，把那个人呢关到监牢里了。而那个免了他 1600万元的主人呢，把他叫来了，对他说：“你欠了我多少钱呢？1600万。我不是说过我免了你的欠债的吗？是啊，是啊。那么，我为什么听到你抓了一个欠你17块钱的人呢？因为他欠你17块钱，你就把他丢到欠债的监牢里去了。”主人说：“这样做是不对的。你想想，因着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都得到了神的赦免，神赦免了我们1700万的欠债。我们是谁呀？能够去抓住那个只欠我们一点点小钱的人不放，不原谅他呢？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当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这一节经文呢，就是我的母亲最初教导我要背诵的经文之一。从我还是2岁的时候开始吧，这一节经文就根植在我的心中，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当我的小女儿3岁的时候，她呢，这个孩子一直吵闹个不停，直到我们必须要打她了，虽然我总是很不想去打她的，但是在那些日子里面，她总是不断吵闹，而且变本加厉的固执到底，直到你忍无可忍的，你没有别的选择了。因此呢，我就把他带到房间里面坐下来，对他说：“好了，吵的已经够了，我受够了。现在你知道圣经里怎么说的吗？”我对他就引用以弗所书6章1节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可他说了：“是的，是的，我知道圣经说什么。”我说：“圣经说什么了？”“要以恩慈相待。”我说：“这一次呢，还可以引用这节经文，但是没有下次了。”哎，我女儿真是个聪明的孩子啊！弟兄姐妹，巴不得我们在这个星期里面，让我们都记住这一节经文，并且默想它，去实践它，让圣灵在我们的心里以这一节经文来动工，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哇，这是多么美丽的劝勉呐！
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以弗所书4章32节的确是非常重要的劝勉，求主赐给我们能饶恕别人的灵，互相包容、忍耐和宽恕。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我们将进入以弗所书5章。如果你有圣经，请先预先阅读，到时候更容易明白经文的内容。一会儿呢，查克老师要为我们做结束祷告，请继续的留意收听。查克老师鼓励你研读圣经的时候，如果遇到有哪些不明白的经文，请随时写信给他。你可以通过书信，或者是利用电邮或短讯跟他联系。好，谢谢你收听今日灵粮节目，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我们祷告。
天父啊，为了你的话语，我们感谢你。主啊，请帮助我们，使我们的行事为人如同神的儿女一样。神啊，使我们脱下旧人，脱去旧人的欲望和喜好，使我们可以穿上新人来跟随主耶稣基督。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
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